好，我们读了马加伯下第八、第九、第十三章。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第六跟第七是两个殉道的例子嘛，一个厄勒阿扎尔的老人，然后第七章是母子八人嘛，母亲跟这个七个儿子一起嘛。我们前面在这个最后的小儿子的去世讲的话里面，他说我希望这是他们最后一个了啊，以后的天主可以怎么样，要带他得到平救援嘛，他们的牺牲到此希望能为止嘛。第八章可能是接着这样开始写的，开始打了啊，开始要反攻了，这个受苦受难受迫害，现在有了一个天主的帮助以后，就出现这个马加伯的家族。我们注意到从第八章开始接到我们在前面所读过的马加伯上啊，那个这个马塔提亚家族的这一个抗暴的运动啊。的确你读到第八章翻到马加伯下的最后结尾啊，都是谈犹大马加伯的战士。可能这是原因呢，为什么这个书叫马加伯书。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前面读马加伯上的时候，我们的马加伯他只是犹大马加伯是从这个第三章到第九章短短的叙述，然后呢以后就是讲别的兄弟们打仗，约纳堂啊或者是席莫嘛，对不对？那现在这边从第八章开始，他基本上就是接着我们前面马加伯上的第三跟第九章的，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叙述了。我们这边看到很多故事，我们前面就是感觉上我们读过的，但这边好像讲得更详细了。前面讲的比较是就是几个战役，这边讲的更多。那这边一开始就是谈的什么，说现在呢犹大马加伯他开始什么率领兵队开始准备要抗暴，这边没有提他的父亲马塔提亚，没有提最初那个在马加伯上的那个抗暴的那个事件的起源，是他的父亲因为首先率领这个他的家人嘛，就逃到荒野去，因为他先抵抗了这个安提约古派人的迫害嘛，所以这个是另外的角度写。这边直接谈到那个犹大马加伯，没谈到父亲嘛。好，那这边一个关键的话说，马加伯为什么可以组成军队，而且无人可以抵抗呢？第五节是解释啊，马加伯组成一支军队，外邦人无法抵抗，因为啊，上主的义怒已经变成了怜悯。还记得吗？我们前面听着这几个孩子们，这个几个七个兄弟过世，他们的死前的话都是先认罪，对不对？我们民族的罪，我们愿意承担的。他们认罪，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是罪有应得，所以看看就代别人承担这个罪恶嘛。当然，我们最后就是全部的一切这样的事都集中在后来的耶稣身上，他是为全人类。那前面这个为民族，对代人。代人受过，我们今天大概谁也不肯吧，对不对？你说关我什么事啊？你可以看看啊，这个的确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表达或者信仰态度吧。好，那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不用多说，基本上都是一再的赢啊获胜，在马加伯在祈祷在天主帮助之下，这个小细节也蛮有趣的，就是他们这边第八节啊，这个第八章的第十一节，让我看一个有趣的小事，他把这个犹太人被捕嘛，他们拿去当奴隶卖，为了把这个奴隶的钱拿去赚，去给交给罗马人啊，好，当时还是元老院的哈，这边有个小细节说90个人执一塔冷通。所以大概是你看看这个塔冷通是非常值钱的，可以买90个奴隶啊，不得了的啊。好，然后怎么样，是天主怎么样，他们在打仗时他们怎么求天主呢这个第十五节说，求天主就算不为了他们自己不为了现在打仗的以色列，至少要让天主想起他曾经跟祖先立的盟约，而且怎么样，要天主想起他自己可敬而伟大的圣名来拯救人。所以你看，人很清楚，人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向天主要求什么的，只求天主念及他的仁慈，他的慈悲，他自己的圣名的伟大，就是天主，你要打赢哦，打输你自己没面子哦，这个味道啊，这样子。好，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这个马加伯把他的兄弟们就分成几队嘛，对不对？第22节提到兄弟们，有席梦我们认识，对不对？约纳堂我们也认识，这个若瑟，我们在前面读马加伯上的时候没有这个名字，有个若望。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反正就是后面又若瑟再出现一次反正这个我们在前面没有读过这个名字，那这作者可能是就是很晚期写历史嘛，写的就忘掉了哈。我们用中文来看差一个字而已嘛。 其实外文差非常多了，没关系。好，那么好，他们本来很多人是连同外邦人来要攻打犹太人的。当犹太人开始战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第八章的结尾，我们看见那个剑锋转舵来攻打马加伯那个将军是黎加诺尔嘛，对不对？好，他打战败，他逃亡，对不对？但是呢，这边最后呢，第36节说，那些本来帮助黎加诺尔去贩卖奴隶的那些人啊，那些税吏啊，他们很快啊，他们转剑锋转舵，他们现在什么声明什么？犹太人的确有一位保护者，如果犹太人遵从他立的法律，他们绝对不会受任何伤害。当然还是一个信仰的喊话，就是告诉犹太人得坚持对天主忠实嘛。那借着什么？借着这一个外邦人的口，或借着那个叛徒的口，看怎么样看这个人，他帮着黎加诺把犹太人卖成奴隶的这个人，他可以开始。他当然是他看见这个，他本来帮忙这个他服从的主人黎加诺的逃难呢，他必须怎么样保护自己嘛？赶快转移风向的。好，然后呢？第九章讲安提约古第四世的故事，我们还记得他曾经就是去攻打，因为他没有钱了，对不对？在马加伯上记载的，他就攻打波斯，想要能够把一些那个借着战争赚些钱回来，结果怎么样？他没有赢，他反而战败的回来啊。那这边是谈的，他战败回来，他战败从波斯地回来以后战败，他发现他派去打这个犹太人军队也败。这个很惨，他就亲自要来打啊，来打怎么样？你看这个很厉害的一句话，第四节说，当我看到耶路撒冷把这个城变成犹太人的坟场，好凶的话嘛，对吧？好，结果怎么样呢？就有一个像卡通片的描写，他结果怎么样？他在那边受了这个疾病啊，他五脏六腑，因为他说天主打击了他，第五节，无所不见的天主啊，用不可救药从未见过的病症打击他。他后来怎么样？在身上还长蛆嘛？还跌倒怎么样？肌肉是一块块脱落，这个全身筋骨都脱节啊！最有趣是这个身上长蛆了，全身恶臭啊！第九节嘛，我们知道这故事在这一个中途大师路发生过一次，有印象吗？中途大师路这个应该是这个想不起黑洛德的王在北方的黑洛德王那个儿子嘛，大也是黑洛德，他把自己说他讲话，当时说这是神的声音，对不对啊？不是人的声音，他也立刻被打倒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像身上长满了蛆而死嘛。这在中途大师录第十二章，可以去读这个故事，你可以想象那个故事应该是贴着这个故事写的，就他们曾经看过马加伯下这样一个记载，就相同的这个君王啊，本来看来不可一世的，那被天主打。好，现在这个王呢，安提约古，他现在是在那么痛苦之下，他知道不可能打仗，对不对？他开始怎么样，转而承认天主了。在第十二节，他说他自己也无法忍受那个恶臭的时候，你这很好笑，对不对？在看卡通片，对不对啊？他就说了，服从天主是理所当然的，有死有坏的人绝不可妄想与天主平衡，你有一样大的意思吗？好，怎么样？他现在宣布什么？宣布由耶路撒冷为自由之地，他本来是要把它变成坟场的，对不对？要把它变成自由之地，而且怎么样呢？下面很重要的，他说在第十五节最后面怎么样？要他们得享跟雅典人一样平等的待遇。他本来是希腊帝国的嘛，雅典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雅典人希腊人聚集之处，好，变成怎么样？把耶路撒冷抬到跟雅典一样的地位，当然是一个临时的人的话，你这个看看还是犹太人呢、为了要提高自己，他们自己信仰的坚持，这样。那下面他开始继续说，他要把这个第十八节开，这个标题有点怪了哈，安提约古攻犹太人喊，有点奇怪。应该是就是给他们写信嘛。他在攻打犹太人时，他发现打不赢了，然后呢，他写了一封信，就是怎么说？现在他要死了，他把那王位呢给他的儿子安提约古第五，简单讲就交代遗言嘛，但是好。然后这边还特别提到很有趣的这个第二十一节说，我如今哈、毫无能力，躺在床上，很怀念你们。还有，自从我从波斯回来就患重病，所以我将有关公义的事安排一下。大家注意公义，你看看这个，哎呀，不知道说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是不是？皇帝写这种话，他自己就已经快要死，或者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好，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另外小细节，他就把这个王位就指定给安提约古第五，然后他说他曾经写过一封信啊，在第25节的时候，他说我出巡各高原时，曾给你们许多人托付介绍过那一位他的儿子，然后我还给他写了下面所写的一封信啊，就他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啊，下面就往下面看没有啊，对不对？就是这封信是这个安提约古四世有提到，然后这一部马加伯夏也提到，不过没有记载下来。没有记录下来就好了，就明白了。人这个信是没有的，不要问信在哪里啊，没人知道。好，那第十章是提到犹大就开始真正战胜了，就变成一个重建节。我们读过对不对？这在马加伯上在第四章吧，他们就重新把这个祭坛修建了，把那个被污染的祭坛通通拆掉，石头藏在一处，然后呢，把这个新的祭坛建。这是后来耶路撒冷所过的，我们在若望福音耶稣所提的那个。碰到了个重建节啊，《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重建节，好，什么日子呢？它是怎么样纪念那个圣殿被侮辱的那个纪念日？我们还记得吗？安提约古四世他做王，他要每个月的25日啊，他是生在25日的嘛哈，每个月25日都要成为一个节日去叫庆祝，对不对？那现在他们在这一天怎么样举行了节奠礼？第十章第五节就清洁圣殿的礼仪啊，高兴的过着这个日子哈，按着过帐篷节的仪式，欢喜的庆祝八天。帐篷节是八天的庆祝这样子。好，然后呢，很有趣，他说他们回想不久之前过帐篷节才像野兽一样，现在可以开心的庆祝。那么帐篷节跟这一个现在这个重建节差两个月了啊，是正大是9月25日左右。好，从7月15日到9月25日，我们用一般的那个民间的讲法，不是用犹太历每个月有它的名字和接受的月，我们就用简单的犹太的用数目字来算吧。好，那么这样子重建节建好以后，就进到继续他们要犹大马大伯继续要打仗的啊。那现在是面对的是安提约古第五了。那还是一样，约大马加伯在这个信仰的支持之下，天主保护之下，还是战无不胜。另外一个小的细节是让我们要注意的，他们在攻打的时候呢，他们攻打两个城堡，因为很坚固，在第十八节，很坚固，里面还有什么各种物质都够，对不对？那打不进去就用围的嘛，这最常见的，把这个城围起来，不让人出，不让人进。那么当里面的资源被吃完以后，水被喝完以后，他们自然就败了，所以围住好，然后呢，马加伯派的席梦啊，这边若瑟又来了，应该是若望吧，然后呢，把他们那个留在那边围城的，他自己去打别处啊，然后有一个小细节，第20节，席梦的部队贪财，啊，受了堡垒中一些人的贿赂，然后收了70000的打马。就是让他们一些人逃走，你看这贪财还是个问题啊！每个人在打仗时，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些小的好利益就背叛，然后马加伯回来怎么样处罚这些人，他又直接强攻就打赢了，这是另外一个小插曲啊。然后最后他们继续打，碰到提摩太，他本来是打不赢的，突然间天主帮忙啊，在这个第29节怎么样？敌人看见从天上降下5个光辉灿烂的人啊，骑着金配的马。走在犹太人的面前啊，把马加伯包在中间，用盔甲掩护他，使他不受伤害。然后呢，敌人放射箭矢跟雷电啊，他向敌人放射箭矢跟雷电，那么目眩惶惑，秩序大乱。简单说了，天主介入啊，天主让他的天军介入，就是马加伯一直在天主的保护之下。因为他呢是仗着天主的名嘛，为了要坚持犹太对天主的信仰，啊，这是这三章。其实你可以读一下，从这个从第八章以后啊，就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前面马加伯上的第三到第九章，大家可以看，就是相互补充的。那这个历史有点混乱，不讲那个人名和地名，不用太在意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看从这个。马加伯下的后面从第八章开始到结尾啊，全部是犹大马加伯的故事，大概是这个原因嘛，这个作品因此得名。不然很奇怪，因为明明五个兄弟嘛，在前面你读马加伯上的时候，其实犹大马加伯的这个篇幅并不多 啊。我这个可能这边是我刚刚这么想的，可能这个原因，他们定这个数，他们现在留下历史文件的书名。好，我们明天就继续从这个第十一章继续下，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谢谢大家。